生命记第八章，这是我们这几天常常提到的经文，大概在餐厅也背了。今天我们要读的是早上我们读过的经文，《生命记》第八章。我想，也许我们还是把这几节都读了，第二节到第五节，第二节到第五节。来，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十五节跟十六节，生命记八章十五十六节，来，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它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早上我们提到，在旷野漂流不是神的旨意，可是去旷野是神的旨意。神在我们得救赎之后要把我们带到旷野，那是神的旨意，可是他没有要我们在旷野漂流。在旷野神有他要做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一旦做成了那个工作，他就要把我们从旷野领出来。所以如果你没有这样，你没有在旷野学会你的功课，你就多驻留在旷野，那个叫做漂流，那叫漂流。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世上的旷野，不过有的人让神成全他的旨意，有的人在那里漂流。希望你不是在那里漂流的，在那里漂流有一个危险，要等到倒闭在旷野。神希望我们能够不要这样，就像人管教儿子，他不会整天打，对不对？为什么要管教他？为什么要揍他一顿？就是要为了要叫他能够改变，能够不一样。神对我们也是这样。摩西离开埃及，后来他去了米甸的旷野，看起来好像是他自己的选择，可是其实是神给他安排的，是神做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有的时候好像是我们的选择，有一个环境临到我们，可是那个背后是神所安排的，他总是知道怎么样把我们引到旷野去。后来主亲自要求百姓要进到旷野，他对摩西说，你去告诉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这是早上我们提到的。那主耶稣自己被圣灵引到旷野，对不对？所以到旷野去是神的旨意，并你遇见的那个好像思绪好像出状况的环境，并不是因为魔鬼做工，或者好像神刚好没有照顾到，不是的，那个是神主动的旨意。你看主耶稣他到旷野去，圣经说是圣灵把他引到旷野去，是圣灵引到旷野去的。事实上马可福音第一章把它讲得更加的强烈的那个语气，那里我们中文这样翻说，圣灵把耶稣吹到旷野去。你有没有读过这个经文？马可福音第一章讲到圣灵引耶稣到旷野的时候用了一个字叫吹。这个字今天像昨天你什么时候讲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昨天晚上我们讲基督的爱激励我们，那个字 compel， 那个激励，或者像捂住耳朵拥拥挤挤的那个字，那个字在马可福音第一章被翻译作吹，就是圣灵把 主耶稣把神的儿子吹死到旷野去，好像把他破到一个狭路上面，他不得不这样走，有点这个味道。当然我们的主是降服的，他不需要神怎么样催他，他很愿意顺服，可是那里确实是这样说的。所以神不但是他的旨意要我们到旷野，显然神很迫切的希望把我带到旷野，所以圣经用了这么一个强烈的字眼，讲到圣灵把耶稣吹到旷野去。因为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许多因着堕落所带来的渣滓，需要借着旷野才能够把它炼净，把它炼净。你口中讲致死及生命的道，你说我认真的追求内在生活，像以前我们在西安堂很多年，很多人好像很认真这样，是不是真的能够被炼净呢？不一定的，不一定的。除非神真实把我们带到旷野，而且你在旷野让神试验出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你一定要能够在旷野的时候，你做的事是当你在光明中的时候你做的像那样做，那才是真正神能够借着旷野做成在我们的身上。你可以不要经过旷野，你如果认真的过生活，或者你从这个世界上的人学习，这个世界有许多的教导会帮助你上进，那么你还是有可能在世上闯出一番成就来的。很多人可以闯出一番成就来，可是神要我们过的生活不是像那样，神要我们过的生活是一个有翅膀的生活。我再讲一遍，你如果不经过神所训练我们的旷野，你还是有可能闯出一番成就来的，可是那不是神要我们过的生活。神不是要你在地上很有成就感，好像让你觉得好像你做了一些事。神盼望我们是一个有翅膀的生活，你知道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训练我们好像人，好像鹰在训练雏鹰一样。我要请大家看另外一处经文，也在生命记，生命记三十二章，生命记三十二章，这是摩西，很可能他在旷野许多年，他亲自看过许多大自然的景象，他从他的经验里面说的。生命记三十二章第十节到十四节，生命记三十二章第十节，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十一节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得吃田间的土产，又使他从磐石中扎蜜，从坚石中吸油。到这里就好，到十三节就好。很可能摩西看过鹰怎么样训练雏鹰，他在高高的地方搭窝，鹰都是这样，他费了一番功夫，有粗的树枝，有细的树枝，也许一点柔软的东西，后来他在那边孵育了小鹰，小鹰逐渐的长大，鹰带食物回来给他吃，他逐渐的长大。有一天母鹰看见鹰时间差不多了，可以给他一点训练，他就开始做一件事，他就开始把用翅膀要把鹰推出去。那些鹰觉得这个慈爱的妈妈今天发生什么事，吃错药了，当然就在那边很慌张。可是母鹰继续的这样做，后来发现这样做不容易，因为他们紧紧的抓住巢窝，他们现在爪子也比较锐利了，所以母鹰就开始用它的喙，就是它的嘴，就把一些粗的树枝就咬掉了。他自己搭的窝，他亲自把它拆除。神有时候在我们生命里面也会这样，亲自拆除他给我们预备好的保护我们的窝。后来那个小鹰待不住了，他就掉下去。你想小鹰掉下去一起头他做什么事？ 有的人说他会拍翅膀，我猜他不会先拍翅膀，他一定是先尖叫的。有的人说他会这样，我猜他先尖叫，因为我们都是先尖叫的，对不对？当主拆了我们的巢窝，把我们从安乐窝赶出去的时候，我们多半先尖叫。后来他很快就发现尖叫没有用，他需要试试看拍他的翅膀，他不会立刻就飞得很好。可是母鹰很小心的看见他在危险的限度之内，他会飞到那个小鹰的下面接取雏鹰，这是摩西看过的，我猜，所以他这样形容。再把他们带到上面去，也许过一会儿再来一次。母鹰做什么呢？他要他们学会飞。我想还有很多功课要教导的。旷野是训练鹰的地方，那就是训练我们的地方。有人说我们基督徒是鹰式的圣徒，圣经里面好几次用鹰来形容我们神的儿女，我们蒙救赎的子民应该像鹰一样。你想，如果你没有把鹰养在旷野，你把鹰养在有弹簧床的地方，有冷气的地方，有电视的地方，楼下就是 7-11， 附近还有家乐福，你家的冰箱常常是满的，所以他不需要学会飞，他不需要学习使用他的锐利的眼睛，他不需要去搜寻猎物，不需要展翅飞上高空，好学习超越暴风雨，为生命奋斗。很少有这样的鹰将来知道怎么样飞上高空而且搜寻猎物的，如果他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也许我们今天有的父母正是制造这种环境给他们的儿女。你不要担心，你也不需要从我听见这个话以后回去就苦待你的儿女，不需要这样。这样我们教会的青少年会恨死我了。不过我们教会的青少年都还蛮喜欢我的，因为我比较多管教他们的父母，而不是管教他们。也许你并不需要改变你对待他们的方式，你家里还是可以有弹簧床，可以有冷气，你不需要从 7-11 跟家乐福那里搬走，我想也不需要。可是如果你真实的带领你的孩子做一个顺服神的人，做一个柔顺的人，我给你应许，主一定不会让他一直在这种安乐窝的，主一定会把他带到旷野去的。他读书的时代就会有旷野的，他们有时候遇见一些困难，那是很好的事，他们需要去面对这些，我们不需要立刻要帮他们解决所有的问题。我经常有青少年来问我问题，他们多半不会来找我谈话。跟青少年谈话，我很早就发现有一个场所很好谈话，就在电脑里面。他们平常不跟你讲的话，在电脑里面有时候他们会跟你讲。我们都会遇见各样的问题，可是主知道怎么样把我们带到旷野。神总是在合适的时机In due time， 把他所爱的儿女引到旷野去。有的时候也许他会像对他的儿子一样，把我们吹到旷野去。他要使我们的生命被炼净，训练我们飞翔，因为我们将要承受的是神儿女自由丰盛的荣耀。圣经提到将来要成全的叫做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那个自由到什么地步呢？我自己相信我们在天堂是可以飞的，可能不是像天使一样长翅膀飞，我不知道怎么飞，反正我们在天堂，我想我们是很真正的自由的。我们再不受我们现在所感觉到的，无论是空间时间的那个限制，我们也不受我们这个肉身的限制。因着有这个肉身，我们就有万有引力，对不对？有重力，我们就会掉到地上来。可是我想在天堂不再是这样， 我们将要是进到完全的自由里面。为着这个神今天训练我们，让我们能够自由的飞翔，这是旷野神借着旷野所要做的事。耶利米提到旷野，他说那是旷野是蒙恩的地方。也许你喜欢看这段经文，耶利米书三十一章，耶利米书三十一章，这是预言新约，耶稣要来跟我们立新约的同一章圣经，在后面三十几节的地方要提到神将要跟他们立新约。可是三十一章的一起头是这样讲的，第二节，耶和华如此说，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我使他享安息的时候，他曾在旷野蒙恩。很好的一句话，神提到旷野的时候，没有用很无奈的话说他们曾经在旷野，后来总算我把他们救脱离旷野，把他们带进安息。神没有这样讲，他说他们曾经在旷野蒙恩。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我已经告诉大家什么是旷野，就是那些有可能是你晚上非常的受煎熬无法成眠的事情，有可能是你偷偷的抱着枕头隐气的事，有可能是你觉得快活不下去的那些事。可是在那里神告诉我们说，那是蒙恩的地方，那是蒙恩的地方，他曾在旷野蒙恩。这是神恩典能够充分的显明的地方。如果我们经历过这些，我们就能够跟保罗一样，用像这样的字眼来形容神的恩典。保罗有时候说他丰盛的恩典，对吧？我相信保罗不是那种讲话是一回事，里面的感受是另外一回事，已经习惯讲那些比较夸张的话。保罗不是这样的人，他讲的时候相反的，很可能他觉得那些话还不能完全的表达他里面真实的感受。他提到神的恩典，说他是丰盛的恩典，是荣耀的恩典，他很多次这样讲，对不对？丰盛的恩典，荣耀的恩典，确实是这样。如果你也一样经过旷野，这个旷野早上我们提到摩西称它为大而可怕的旷野，有火蛇，有蝎子，干旱无水之地，这是我们刚刚也读到这个经文，生命记第八章第十五节，有火蛇，有蝎子，干旱无水之地，那是讲到世界上的旷野，在我们遇见的环境里面也是这样。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你的身旁就有火蛇跟毒蝎，有没有？也许我一这样讲，你马上想起那个可恶的同事，说不定有人想到他的弟弟，也许是你的丈夫，也许是你的老板，我不知道。可是我们的环境里面确实有的时候就有火蛇跟毒蝎，有的时候这样的环境使我们里面充满了嫉妒，充满了苦毒，使我们疼痛，使我们恐惧。这怎么是神的恩典呢？怎么能说旷野是蒙恩的地方呢？可是弟兄姊妹，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样的环境能够使神的恩典显出来呢？如果你不是这样，怎么样说那是神的恩典呢？神的恩典除了旷野以外，还能够用怎么样更好的方式来表达出来，来彰显出来吗？不能的。可是那些经历过这些的人，度过了旷野的历程的人，他们都能够见证神怎么样使水从坚硬的磐石流出来，他们怎么样可以从磐石中扎蜜，从坚石中吸油。就在看起来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他们却饱得主生命的丰盛，他们充满了喜乐，他们感觉到神的爱，充满了神的同在，他们的生命丰盛而满足，他们觉得自己是乘驾在地的高处，自由行在宽阔之地，如同鹰展翅上腾。这个是神为赎民，为蒙救赎的百姓所定规的生活。为着能够这样， 他一定要把我们带到旷野。旷野是蒙恩的地方，旷野是神训练我们的地方，要叫我们终究享福。这是今天晚上我的题目。旷野是一个蒙恩的地方，也是一个训练我们的地方。摩西好几次提到在旷野里面神的恩典，除了刚刚我们读的第八章《生命记》第八章以外，你可以再来看《生命记》第二章，《生命记》第二章第七节，《生命记》第二章第七节，一起来读。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赐福给你，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了。这四十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好，就是说这在旷野四十年，圣经提到旷野有四十年，很长的一段日子。可是这四十年神说，神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再看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章第五节，一起来读。我领你们在旷野四十年，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把它跟第八章第四节结合起来，你发现他们在旷野有哪些恩典。他们衣服没有穿破，鞋子也没有穿坏，脚也没有肿，而且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就一无所缺。一无所缺。主知道我们所经过的旷野，他引我们去的旷野，或者有时候他甚至催我们去的旷野，是大而可怕的旷野。也许那是苦难病痛，也许是一个意外，也许繁重的工作与压力，也许是军中的生活，或者忽然有一个像这样的变化。主知道，所以他在那里他是恩典。他给我们的恩典不是让我们不遇见这些事，他给我们的恩典是把我们带到这些事上，然后赐我们恩典。神喜欢他的恩典是一个超越的恩典，是一个得胜的恩典，所以他这样做，你懂吗？神的恩典不是让我们没有遇见这些事，乃是让我们遇见这些事，然后给我们恩典。这里说这四十年，也许就你的一生，神常与你同在，是你一无所缺。你是不是一无所缺的人？你是不是一无所缺的人？希望你是。有的人说才不是嘞，我要买新鞋，妈妈不给我买，老板不肯加薪，我没有钱买好一点的房子，我怎么能算一无所缺呢？神所说的一无所缺好像不是这样。神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没有肿，脚上的鞋没有穿坏，你觉得这样好不好？
很好。
我想对今天很多人来说这个一点都不好。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一直都穿同一件衣服，那个不但是不是恩典，听起来像一个折磨。可能有的人会因此抓狂，你会不会？如果你四十年都穿一双鞋子没有坏，你巴不得它快点坏。可能想到就抓狂，可是神说那是他的恩典。如果你一直穿同一双鞋子，你的衣服总是那几件，总是穿不坏，如果这个使你抓狂的话，那么每一天吃一样的食物你怎么办？这是我们早上提到的。神在旷野确实是这样。你到底有没有想过，神每一次提到旷野，他就觉得说他给神的百姓很大的恩典，他们应该要充满了感恩。你到底有没有想过神给他们什么恩典？如果是你，你会同意神这样说吗？你会不会觉得神有一点，他应该觉得不好意思，怎么给人家这些还一直讲那是恩典？ 如果你这样想，可能我们不怎么认识神，因为神确实是这样。神不是说啊，在那个时代神不懂人的心理哈，所以后来慢慢进步到20世纪、21世纪，他终于明白人需要的就是这个，就给他们丰富，有电视，要吃什么就吃什么，而且还发明了一种餐厅叫做 All You Can Eat， 就吃到饱，那才叫恩典嘛啊！那么多样的选择，你肚子吃的就是那么多，可是你有那么多的选择，那才叫做丰富的恩典，对不对？可是神不这样看，他并不是后来慢慢进步变成这样，不是的，他到今天还是这样说话的，他认为那个是恩典。以色列人他们吃玛纳吃了40年，他们没有等到40年，他们只吃了1年左右，他们就说我们的心血枯竭了，在我们面前除了玛纳要什么都没有，我们巴不得回到埃及去，那里有鱼，有黄瓜，有蒜，有葱，有这些都是家庭主妇必备的东西，他们都没有。40年没有吃过葱跟蒜，没有鱼，没有黄瓜，所有这些都没有，就只有玛纳。早上我跟大家讲，我相信圣经没有讲这一句话，可是我相信玛纳营养一定够，而且均衡，你吃了一定不会得心脏血管的毛病，一定不会结石。可是每一天都麻了，神给我们就是这样。你可以重新考虑怎么回答我的问题。如果是这样，你还会说那是神的恩典吗？可是神说是，保罗他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是保罗说的。他们那个时代，不止他们那个时代，人类历史上一大半的时代，在从现在往前推100年左右之前，人类所有的时代都是这样的，就是人类多半的人，如果他们衣服多于2件，就叫做富有。当然有少数富有的人，特别富有的人，多半人不是这样。今天仍然有一些很穷的人，世界上今天世界上吃饭吃不饱的人是以亿甚至可能以10亿来算的。可是我讲的是以前的世代，是所有的人，不是用1/3、1/5这样的人，是整个人类只有少数人不是这样。只要人有2件衣服以上，就被认为是还蛮有钱的，还蛮富有的。而只有1件衣服的，显然比比皆是。就在比我们的时代早个100年之前，人差不多是这样的。通常我们讲这些话，年轻的一代都会说时代不一样了啦。你们这些 LKK 常常提这些事，说我们的时代怎么样，时代不一样，我完全同意时代不一样。所以我不觉得我们需要每一个人都要变成只有2件衣服，我自己也有很多衣服。可是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在我们想到或者没有想到的时候，忽然环境改变，我们没有这么宽裕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没有这么舒适，没有这么方便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反应？我们的反应就显明出我们的心到底是怎么样的。神借的这个要显明我们的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如果不让我们有时候遇见这些，我们永远显明不出来。我们可以很自在的每一天很丰富，然后我们祷告，我们唱诗歌说唯独耶稣，我们以神为乐。刚刚我们不是在唱以神为乐的歌，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对吧？我看大家都唱得非常的火热。如果主把其他让人快乐的东西都暂时挪去，只剩下耶和华，我不知道你还是不是这样。如果连每一天都吃一样的食物你都受不了了，你怎么能说以耶和华为乐？至少你还有东西吃，哎，还蛮好吃的，听说，对吗？还有衣服穿，你晓得今天世界上很多人没有衣服穿，可是我们想到说 40年一直穿同一双鞋子，我们就快要抓狂。那我再一次说，我们没有要大家，你跟我，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主安排我们在这里，不是在非洲。我们多有几件衣服，吃得更好一点，这些都没有什么关系的。可是我觉得我们的心要常常预备好，不是在很大的事情，也许就只是今天回家，家里家人做一件事，或者环境有一个情况，是我们不太满意，就让我们觉得不太方便，不太舒适，我们什么反应呢？如果连那个我们就发怨言，就很不高兴，就跟妈妈吼叫，或者跟你的妻子吼叫，如果是这样，那我们跟以色列人在旷野发怨言是差不多的啦。为着这个，主告诉我们他的旨意是什么，他要看我们的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的诫命，他的旨意是什么呢？新约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表明这个，他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就是这样。你无论遇见什么，不是等到很大的事，不是等到说有一天忽然发现先生有外遇啦，孩子生了严重的病啦，或者是经济发生很大的恐慌啦，然后我们才说哦，我要学习以神为乐，学习凡事先。不是的，我讲的是在生活中，也许只是一个不方便的事，也许只是一个忽然有的一点缺乏，我本来要的东西没有了，本来他答应要给我的东西后来毁约了，我们很快就很不高兴，对不对？我们觉得那是我们的权益，可是主盼望我们学习这个。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事会让我们失去喜乐。今天早上我问大家，你要不要一整天都确定一件事，就是没有什么能够使我失去喜乐。从我们讲那些话到现在，差不多刚好过了12小时，不止了啊，不到了，什么10个小时？你有没有发生什么事？今天使你失去喜乐，有没有？没有啊，真好。继续下去，希望明天还是这样，后天还是这样。我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家在台中，我在台北读书。那我们平常住在宿舍都没有想到这些事，后来我住在外面。有一天忽然有警察来说你应该去办，要去办那个临时户口。那我以前从来不知道，没有想到要去办流动户口，所以我就去了，他们告诉我去那里办，我就去了。去到那边，我那个应该属于大安区，大概是他们告诉我在哪里，我就去了。那天天气很热，所以我去到那里，去到那里那个办案的先生跟我说，哎，身份证呢？他说我不知道要拿身份证，我们那时候很土啊，不知道去办临时户口要拿身份证，所以只好又走回去，又很热的天气，然后去拿身份证，然后身份证又很热又走回来，这已经走第三趟了。走到那里，我忘了他告诉我说没有什么东西，可能是印章的。现在的区公所不一样，现在区公所服务比以前好很多，很周到很多了。你很容易很生气，第一次还说你自己没有概念，第二次我已经来过，你为什么不一次把，看我这么土的人，为什么不一次把要带什么东西告诉我哈？不知道还会不会有第三次要带什么东西。你生命里面，你我生命里面常常会遇见类似这种事，对不对？看起来很小的事，我们觉得我们生一下脾气，生一下气，发个脾气，或者至少里面不高兴一下，好像是很自然的。不，你是蒙救赎的子民，你是从死里复活的人，你是新造的人，你是将来命定要在天堂自由飞翔的人。我们神给我们定规的生活方式不是那样，就在那样的里面，我们应该要常常喜乐。我觉得那个时候主给我恩典，刚好那段时间我在读一本书，是R.A. Torrey 所写的《圣灵的位格与工作》，现在那本书的新的版本书名叫《认识圣灵》，晨星出版社出版的。里面提到他的一个例子，就在他最不容易的时候，有一个喜乐的泉源从他里面涌流出来。啊，我刚读过那个例子，所以那一天当我发生这些事的时候，办完 哎，就是第没有办法，就第二次我需要再回去的时候，一路上我就想起这件事，所以我就把原来很懊恼、想要找一个人责怪的那个情绪就收起来，我就对自己说，我现在里面应该要有喜乐的泉源。那个时候在我的旁边，我还没有人教导我这些事，那时候在我的旁边，一般的教会不教导这些事的，没有人教导我这些事。可是感谢主，从那本书我还是没有得到很完整的教导，可是那一次从那本书给我一个提醒，所以我就这样学习。我还记得到现在还记得，那天回去的时候忽然我里面涌出一个喜乐来，虽然天气还是热，我不怎么觉得，可能还是会流汗，可是里面觉得不一样，是一个清新的。我想很可以能这样形容，神在沙漠开江河，他在我们生命里面就是像这样。弟兄姊妹，旷野不一定要指着很巨大的一个环境上的危机、困难或者是麻烦，也许就是发生了一件小小的事，看我们怎么样过生活。主盼望我们这样过生活，你不要觉得这种生活，注意这么细的事，除了这个我们生命里面还有什么值得我们专注的学习呢？你以为你很专注在你的电脑的事情上面，你的事业上面，怎么样把它做得好，被老板称赞，能够升官，能够加薪，这些很重要吗？有一天你会剩下什么在你身上呢？可是如果我们常常留意，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让我们里面的生命得到建立，我们越来越不受眼睛所看见的事物的影响，我们越来越真正的以神为乐，那是多么奇妙的事。那个在我们生命里面是一个永恒的产业，因为我们要去的那个世界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你今天所赖以觉得得到安慰的东西在那里都没有，你不要觉得那个很无趣很无聊，不，因为神是一切，他今天给我们所有外在环境这些东西是一个训练。就像一个人在做复健的时候，他需要拿着拐杖一样帮助他，可是他不需要，不要一辈子拿着拐杖，那这个训练就是帮助他有一天不需要拐杖。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在世上旷野你所遭遇的一切事都不过像拐杖一样。你说那个很严重的事，我的婚姻呢，就是你的婚姻所发生的一切事都仍然只是神训练你的时候让你可以倚仗的一个拐杖而已，因为日子很快就会过去。让我们学习在富足的时候我们也喜乐感恩，可是心里常常预备好，在有缺乏的时候，经过有火蛇毒蝎之地，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的时候，我们仍然喜乐感恩，仍然做像在你富足快乐的时候所做的事情一样，仍然带着那个态度生活，那么就会有美好的工作逐渐成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个才是我们带着走的，是一个永恒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在意平淡的日子，你一定要预先告诉自己，给自己心理建设，说我愿意有平淡的日子，这样才不会忽然有平淡的日子来到。其实平淡的日子多半不是忽然了，多半是平淡的日子是因为这世界发明很多东西使我们过得不平淡。可是你要跟着大家追求那些吗？还是你就要每一天过平淡的日子？如果你预备好过平淡的日子，你不会觉得那个是错误，当然不是，也不会觉得那个是不好。你可以借着那个平淡的日子更多的搜寻你的内心，日子平淡多么好，你才有空余的心力管理内心的事，不是吗？一个整天忙在外面，哇，每一天都有新的冲击、新的挑战，这样的人生怎么可能他会留意他内心如何？不容易的。只有在看起来很平淡的生活，他才会留意他的心理怎么样。我自己许多年 我很尽量的过更平淡普通的生活。我举一个例子，我开车，我很少去找新的路，你知道吗？除非我人家告诉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我每一次都绕那么远的路，哈、哦，啊，通常不会啦。我们学理工的，很快就大概知道那个，就知道我们两点之间最短就直线嘛，顶多是弯一下，没有别的可能，差不多就这样。至于这一条路这样走，另外一条路那样走，红灯比较少啦，或者说近了300公尺。我才不管那些事的了。可是有的人很管这些事，有的人这一方面很厉害，他们常常会留意到新路，你从那边走可以省5分钟。我不会管那个为了省5分钟我那样走，你相信我不会的。我告诉你为什么不那样走，我已经习惯这样走，所以我开车的时候我可以不要想那些事情，我可以专心在主的面前，或者一边开车我一边也许我可以告诉你，有的时候讲到的一些忽然的亮光是那个时候给我的。如果我一直在想着现在换哪一条路， 我想我不会在那个时候有什么亮光的。这样的人生不会无聊，你相信我，这样人生是很奇妙的人生。事实上我们可以做很多事的，因为我们可以更专心，更把我们的生命专注在主的面前，让主跟主之间，我们生命里面自己的调整，我们才有心力，才有专注力去注意那些事。对不起，我讲的有一点太细一点，我只是举一个例子让你明白我讲的意思。所以不要担心过平淡的生活，多半神建造我们的时间是平淡的日子。你不要平庸度日，你不要做一个平庸的人。平庸的意思就是别人怎么做我们就跟着做，那叫平庸。平淡不一样，平淡度日是好的，我们不要有太多的花样，我们简单的过生活。在另外一方面，世人所不认识的领域里面，我们经常有令人惊喜的事，奇妙的事，对不对？你不觉得今天也有很值得感恩的事吗？今天早上，昨天我就这样看下雨，就说希望今天把雨下光，明天让小朋友可以快乐一点。昨天我们来的时候下午下很大的雨，后来大家逐渐来了，在聚会之前那一段时间，我发现没有什么雨，所以大家可以在外面走一走。聚会一开始就又下雨了。昨天晚上，今天早上一起来，我觉得蛮好的，好像没有下雨。哇，很快就下雨，而且还下得猫猫狗狗的。对不起，我在讲英文了，就是下很大的雨。可是我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聚会前，吃过饭聚会前不太有雨，小朋友还是都可以在外面玩。聚会一开始雨就下来了，你们注意到今天下午休息那段时间不太有雨，可是聚会一开始哦，那个下得很大的雨。后来4:30、5:00，差不多4:30的时候雨又不怎么下了，对吧？很小的事啊，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注意这些事，我们都会很感恩，不是吗？我们的生活有很多可以注意的事情。我想我们在教会里面追求也是这样，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不要追求那些比较超奇的事，比较特别的经验、神迹、奇事、异象，不要追求这些。我没有反对这些，这都圣经里面讲的，可是我们不要那么看重这些，我们应该更看重我们每一天平淡的生活，也那才是神真的建造我们的地方。在那里我们经常可以找到让心灵悸动的事物，那个才是比较像天堂的样式。你因着外面的事情很欢乐，你要知道那些东西在天堂都不太有了。 摩西说，今天我们在世上走世上的旷野，我们所遇见的一切事都是神管教他的儿女之路。人像人耶和华你神这样做，他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女一样。我们想到管教就想到拿了刑杖，其实管教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其实中文那个话讲得很好，只是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个新的意义了。管就是管家教嘛，对不对？管义就是给他一个规范。有的人需要规范，人还小的时候常常需要规范。有一套书专门在讲规范的，我们这次好像没有。他原来英文的书名是以 boundary 做他的主题的，有 好几本。一个是我们中文翻译叫过犹不及，那是一起头最基本的一个规范的书的 那一套书里面的一本。后来有一个叫做为约会定界限，有一个叫为你的孩子定界限。也许我们应该买这样的书来给大家做参考。我不知道他，我们也很仔细看，不知道他写的怎么样。至少他的这个诉求是好的。我们需要有规范，可是对孩子不是只有这样规范有管而已，也有教。我们需要教导他们，对不对？我们讲过这种规范，你要逐年随着他成长，你应该期待规范要越来越放手的。到有一天他不再需要这些规范，他自然会去做什么是美好的，那个才叫成熟，那才叫你教育出一个真正能够自立的孩子。那些到孩子蛮大还要责备他骂他的父母，你应该每骂一句就对自己说，我是一个失败的爸爸。因为你到这个年纪还需要这样骂他，就表示你有一点失败。我不能这样说了，因为有的孩子你就是完全做对了，他还是有可能没有学好。可是至少呢，是我们可以留意的地方。所以神就是这样管教我们，他这样带领我们，他希望我们借着这些我们能够学会。如果我们能够自动自发的去学会，那就更好，对不对？神让我们遇见这些目的要我们与他的圣洁有份，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叫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与他的生命有份，与他自己有份，要是我们终究享福。所以我们今天遇见的这些不要那么在意。我知道你当然会在意，因为你就发生在你旁边，你现在正在遇见。我不是叫你不要在意，我刚刚说你不要那么在意，你应该更在意另外一些事情。因为那个目的，那个不是目的，有另外一个目的，要叫我们终究享福，要把我们引进永恒的喜乐跟荣光里面。事实上一旦我们回头的时候，有时候那些苦难反而是我们甘甜的地方。台湾有一个作家子敏，他的笔名叫子敏，他提到他年轻的时候他妈妈的一个故事。他爸爸在他差不多20岁的时候发生一个意外去世了，他们从原来家到还不错的一个家一下子落下去。他妈妈需要去帮人家挑，需要自己去挑柴，做一点苦力不太容易的工作。那他是一个文弱的书生，他那个时候正沉迷于自己要做作家的那种理想里面，所以他不太，他虽然是长子，他不太管家里的事情。可是有一次他回家发现他妈妈正挑着一担柴要走进家门，他就赶快要去帮他妈妈挑，他是一个男生嘛。他妈妈说不要，你不要给邻居看到，他不要，他宁可让大家看见他是这样挑柴进来。他就觉得很不忍心让他妈妈受苦，他妈妈讲了一句话，他妈妈说受苦是好的，将来想起来是甘甜的。以前的人即使不认识主，有时候他们对于生命的认识比今天有的基督徒认识的还更清楚一点。确实是这样，受苦是好的，以后想起来是甘甜的。有一次有人访问，前几年有人访问伦敦的一些老人，问他们说你们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是哪一段时期。他们想知道在生活在伦敦的老人，他们一生中他们觉得什么事是很快乐的。很调查的很讶异的发现，超过一半的老人，60%的老人的回答是说在纳粹德国疯狂的轰炸伦敦那段时期，1943年左右那段时期。 他那段时间他们整天在躲警报，哎，不知道炸弹落在哪里，因为那个炸弹不是落在军事 的设施里面，是落在整个城市里面。问他们为什么？因为苦难使他们更同心。我想有更多的人祷告，平常在都市里面大家彼此的关系很疏离，可是那个轰炸时的大家觉得完全不一样，心更凝聚，彼此之间更凝聚，大家都信靠神，所以他们觉得那个是更美好的事。所以苦难常常是我们生命中最值得回忆，带给生命最深刻的事，对不对？有可能，所以你现在正在经过， 你不要那么在意。我要顺便弄这个讲起另外一件事。最近，昨天我太太提到，最近很多人都注意到国家地理杂志的这个频道，他们4月9号上个礼拜天，他们用了2个小时播一个东西，就是关于犹大福音哈。那个东西其实是在1970年代出土的，有人说可能是1978年的，还是有的有不同的看不同的说法。因为他刚出土的时候被人买去，那个买去的人就想要，他知道这个的价值，想要用高价卖出，开了300万美金的价钱，结果卖不出去。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也不想降价还是怎么样原因，他就把这个东西给储存在瑞士的，不是，储存在纽约的一个银行里面，银行的保险箱里面，一存就是16年，好像一直到2002年大概是才再一次的被拿出来。也买去的人很看重这件事，他觉得哎，这个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这个东西会完全毁坏。因为他们发现的地方是比较干燥的地方，在埃及发现，保存了那么多年，还没有完全毁坏，拿出来到保险箱就不一样了。所以他急着把这个弄好，他们花了几年的功夫，他们连那个翻页都不能翻，因为已经太古老了，一翻可能就烂掉了。后来他们想办法用电脑拍照，存在电脑里面，各样的做完了，然后最近才发布这件事情。当然就引起很多的问题，那些原谅我这样讲，那些不学无术的记者们，有一些，我不是说所有记者都这样，他们唯恐天下不乱，一看到这个，他们下的评语有些实在很没有水准。他们下的评语，如果看报纸，他们会这样下评语说，这个犹大福音的发现，完全颠覆了基督教传统的说法。他凭什么这样说法？如果有这样记者在我前面，我大概还会这样问他。还问他说，你是蓝阵营还是绿阵营的？如果他跟我说他是绿阵营的，我也就会说，我刚刚看到一篇马英九市长所写的东西，完全颠覆了绿阵营过去讲的所有的一切。他大概会跟我打架，你凭什么这边出来一个东西就可以否定另外一方面？你有去对照去查验吗？当然不是。可是弟兄姊妹，我也建议你遇见这些事，基督徒不要犯一个错误，这是过去许多年来基督徒经常在跟这个世界上的人对话的时候犯的错误，就是凡是世人提出像这种东西，我们就急迫着想要否定它，我们就胡乱的否定它，以至于显得蛮横不讲理。有的人轻易的说那是假的，你要弄清楚那是经过科学鉴定，他们说那是真品。真品并不一定是真理，你不要因为它不是真理就否定它是真品。他们经过5种测定的方法证实这个不是假造的，他们会小心有原因的啦。因为好几十年前在西方，他们曾经发现一个原始人，把原始人年代往前更推了许多年。哦，那是什么人？尼安德塔人还是什么？哇，心疼许多年。后来有一天他们发现那是假造的，那不是真的。当然在那许多里面也有许多教授可能就发表论文提到那个东西怎么样证明创世纪是不对的，或者像这些。可是现在他们都赶快，所有的人都声音小一点，现在他们发现了这个，他们很小心。那个是真品，确实是差不多1700年前的东西。可是他所写的东西， 报纸上多半提到那是一个好像新发现的东西，其实不是啦。基督教早就知道有这个东西存在，虽然我们没有这个的东西，现在才发现它的真品。其实那个真品也是后来的抄本，因为它发现的是主后300年左右的东西。可是这一本书很可能写在主后150年左右就写成了，因为在基督教的文献里面有古代的教会领袖提过这本书，提到这本书的领袖是在主后180年左右的。他们提到这本书很清楚的讲，这是诺斯底主义里面的书，他们所讲的是错谬的。所以基督教并不是忽然被揭发一个疮疤，不是的，我们早就知道有这本书。他们说因为这本书里面的重要内容是说，因为犹大是所有的门徒里面最能体会耶稣要钉十字架的这个神的旨意，所以他协助耶稣把他卖了，让他可以钉十字架，所以犹大是耶稣最喜爱的门徒。他里面的话跟诺斯底主义的特质很接近，他一开头就说这是一个秘密的记载啊，诺斯底主义最喜欢讲这个秘密的知识，不是大家都知道的，透露耶稣跟加利人犹大在一周之间的对话，3天以后便是逾越节。他提到耶稣怎么样嘲笑他的门徒说，你们信奉那个上帝，旧约的耶和华上帝，那是错误的。这个当然诺斯底主义的想法，因为他们认为物质都是邪恶的，所以那个创造物质世界的那个耶和华神跟耶稣口中的天父是不同一位上帝，那是诺斯底主义的基本的说法。反正就有像这些，后来提到说后代的人都要谴责你，可是你至终要统治他们，这是犹大的福音。如果因为犹大把耶稣卖了成全神的旨意，所以他成为最重要的门徒，是耶稣最喜爱的门徒。我回到刚刚伦敦的事件，我想伦敦那些老人他们应该最喜爱希特勒了，对吧？因为他使他们拥有一段最美好的时光。人为什么不能懂得这是两面的事呢？主耶稣很清楚讲这两面的事，他告诉人说，人子必要去世，但卖人子的有祸了。你有没有读过这个经文？人子必要去世，可是卖人子的有祸了。主努力的要叫犹大不要卖他，你知道不知道？你说那谁来卖他啊？前几天有一个青少年，我们在电脑上通话，他问我问题，我没有征得他的同意，我不要讲他是谁，可是我把他的问题跟我的回答读给你听。您最近有没有看新闻关于犹大是一个好人？我说有。如果犹大促成耶稣钉十字架就是好人，是耶稣最喜爱的门徒，那么那些成为我们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工具的坏蛋，应该就是我们最爱的人，是好人咯。那青少年说什么意思啊？我写的太深了大概。那他到底算什么啊？我们有一些同学很好奇圣经中的犹大到底是不是好人。我回答说，他们说钉十字架是耶稣到世上来的使命，既然犹大卖主促成了此事，所以他是耶稣最喜爱的门徒，是好人。可是他们不明白，即使犹大不卖主，也一定会有人卖他，而神希望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主自己说，人子必要去世，但卖人子的有祸了。那些人因为不明白真理的两面，所以片面的判断说，因为犹大出卖耶稣促成了神的旨意，所以是好人，是主所喜爱的。他在问说，可是也借由他才能上十字架的啊。那个德是用德写的，那是青少年的标准写法。我回答说，这就像如果有一个大坏蛋，因为他害了许多人，后来因此促成政府定了一条法律，后来成为许多人的保障，难道我们应该说那个人是好人吗？我尽量用各样的比喻跟他讲。他问说，可是如果没有他，耶稣要怎么办？好问题， 我跟他说，我刚刚讲了，一定会有别人要这么做的，神的心意一定不会失败。可是每一个人有自由意志，可以选择不要做这个恶人。他说，哦，所以他比较倒霉，刚好就是他，那么他应该是大坏蛋了吧。我说不是，他比较倒霉，因为主几次给他机会不这么做，在最后晚餐主还为他洗脚，而且让他知道主知道是他。后来在克西马尼园也让他看见一些神迹，可是犹大一直没有悔悟，等到后悔来不及的时候，他跑去自杀。他说如果他不去自杀，耶稣他向主认罪悔改，主会原谅他吗？我说我相信会。那么即使他曾经卖主，仍然会在圣经里面被认为是一个属神的门徒。这是我回答他的话。这些没有办法完整的回答关于犹大福音的事，可是我想我们不要蛮横的不讲理的回答不信主的人，但是我们尽量我们自己要明白这些是怎么一回事。我回来刚刚我们讲的关于旷野的历程，主盼望在我们身上刻画能够存到永恒的事物。这个世界上的人常常追求的是不能够留到永恒的。美国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叫 Rockefeller， 对不对？你看洛克菲勒，他去世的时候，有人问处理他的遗产的律师，他们很好奇，想知道这么有钱的人，他说他留下多少遗产？那个律师回答的很有趣，那个律师回答说，全部都留下来了。好吧，你尽量去赚钱吧，所有你的赚的钱全部都要留下来的，你没办法带走。可是有一次有一个宣教师带一个短宣队去探望麻风病院，他领诗歌的时候领了一首诗歌，后来会众里面有一个妇人，她是一个麻风病人，她的鼻子已经蚕食掉了，耳朵也没有了，连嘴唇都没有，你可以想象看起来很残缺难看。她举手，宣教师问她什么事，她说我们可不可以点一首诗歌，宣教师说可以啊，她说我们可不可以来唱数算主的恩典，你们知道那首诗歌，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那个宣教师说他们开始唱这首诗歌，唱不到一节他就差不多唱不下去了。那个是有一个像那样的人，他觉得他应该数算神的恩典。这个人他曾经让许多真正的东西进到他生命里面，那个东西会带去的。那个东西如果他死后你去问律师说他留下多少东西，一定不会提到这个东西，这些他没有留下来，那是他要带去永恒的事物，那是值得的。神允许我们经过旷野，就是要试验我们，看我们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看看我们要不要走在他的旨意里面。他们经过红海边，他们发怨言，神还是帮助他们行很大的神迹，使红海分开，以后他们唱歌赞美神。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们那个时候不要发怨言，他们站在那边信靠神，他们跟摩西说现在神把我们带出来，且看神行神迹，我们相信神一定会做工帮助我们。那么神做一样的事情的时候，那些百姓他们将要感受到的东西一定不一样。你不要看人在那里唱诗赞美神感谢神的恩典，你觉得那都是美好的事，不一定。我相信如果那一天那些百姓一起都不要发怨言，而是信靠神，当神做这些事的时候，他们有可能并没有大声欢呼赞美神，因为他们本来就知道神会做这些事。可是我相信他们之后感受到一种东西，使他们里面充满了甘甜跟膏油，我相信那不一样。后来他们来到马拉那个地方，他们口渴，可是水是苦的，没有水可以喝，再次发怨言，神丢一叫摩西丢一棵树在里面，就水就得医治。他们喝水的时候，我想他们很快乐，他们赞美神，他们赞美神的时候满脑子想的就是我们有水喝。想想看，如果那一天他们不要发怨言，当摩西丢一棵树在水里面医治的时候，我相信他们都全心注意为什么那一棵树丢在那里会 十岁得医治。也许他们问摩西，摩西如果不懂，他会问神，神会告诉他们说，那是一个预表，有一天有一位将要钉在树上。圣经提到十字架常常有树，他被挂在木头上面，挂在树上，他要担当我们的罪。我想那一天那些百姓们喝水的时候，他们里面有另外一种感觉，他们对十字架有新的认识，他们想到那一位将要改变他们生命的主，那将要带来多么不一样的造就。兄姊妹，你有没有弄清楚这些事？有的时候我们想的就是外面的事，然后我们就经历神的恩典，然后我们就做见证，可是那是不是最好的？不一定。只有一件事神用来改变我们，他要把我们带到旷野去，他希望我们在那里面学会我们的功课，好像我们能够终究享福。百姓没有学会学习这个，所以后来他们到了利非定，没有水喝，他们就再一次的发怨言。如果他们前面学会这个，他们一定不会再一次发怨言。这一次神生气，你有没有注意到，刚开始神在旷野遇见他们这些发怨，没有生气，因为他们是 他们开头的。可是再一次犯，神就生气。可是连这一次神生气，神也没有直接把气生在他们身上。神告诉摩西说，那里有一块大磐石，你拿你手中的杖击打磐石，磐石就出水。那仍然是一个预表，神要把他怒气发在另外一位的身上，因为他要担当我们的罪。我想那一天如果他们不是发怨言，他们看着摩西击打在那里，说不定有人会流泪。他们预先明白，有一天有一位将要替我们担当刑罚，他们将要被神带到怎么样的深处去。我们也是一样，一样经历旷野。如果我们遵行神的道，常常喜乐，不要发怨言，不要批评论断，不要为明天忧虑，那么我们将不会只经历外在的恩典，我们会经历里面的更新变化。我们要更多的感觉到神的爱、恩慈、喜乐、甘甜、荣光。主要我们终究享福。如果我们明白，就不会为着现在的事情太在意。有人说，当你看见郁金香的球根开始衰败，好像要腐烂的时候，你知道他这样讲，他说他们不会开始替他束腰，买一个束腰来让他挺直一点，不要烂掉，或者帮他拉皮，不要那么皱。他们不会这样做。那些种郁金香的都知道，一看到郁金香变成这样，他们就欢喜。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快要开花了，快要开花了。这也是 Max Lucado 所讲的。他说，在天国很可能也是这样，在天国可能有天使指着正在医院里面因为严重的心脏病躺在医院的一个男士说，他们天使彼此说，你有没有看见那个男士，他将要脱离这个必朽坏的身体，要被神带进永恒的荣耀里面。他们想的是这些事。也许他们彼此对说，天使看着一位衰老躺在病床上的老妇人，枯槁的老妇人，他们欢欣喜乐说，旷野将要开花，而且开花繁盛。他们知道那个影像什么，这不是说我们生病就等着死，快一点进天堂，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生病的时候很自然我们会期待得医治，这是正常的。凡是里面有复活生命的人都很自然觉得我们不应该生病的，我们可以经历神复活的生命跟大能，我们可以经历神圣医治，我们可以这样想。可是我们心里有一个预备，无论怎么样，有一天神要把我们带进永恒的荣耀里面。像摩西他经过旷野，他跟百姓不一样，一样经过旷野，可是最后百姓倒闭在旷野，但是摩西不一样，他被神制作成一个世上最谦和的人，脸上散发出神的荣光。多年以后，他跟主耶稣一起站在变化山上，多么奇妙，对不对？主盼望让我们带着一个有永恒刻印的东西在我们生命里面，而不是只有一些外在的东西。这是他要我们终究享福的事。所以旷野是蒙恩的地方，是神训练我们的地方。我们唱宣道诗217首。 宣道诗217。起立来唱好吗？
天在埃及为罪奴仆，被唱最终国威，铁炉火热中而难断，莫离数的威，时常叹息雨多不能黑暗，全是梦境，可怜从未曾知若美不定，今我既微微高山，在光天化日之下，我因你滚滚火圈，只见长流不息，有漫漫为我演戏，举足无穷永无尽，留在今我心。
刚刚讲犹大的福音，我要补充一件事情，让你对不起，你站着听。我要讲的是，我刚刚提到，我们遇见还不认识主的人，他们有时候听见一点消息，他们讲一些我们觉得好像跟我们认识的福音有相冲突的地方，我们不要急着要否定他们。很多这种东西，我们没有办法跟他们证明我们讲的是对的。你一定要先明白，我们基督徒本来就没有办法，很多我们的福音我们没有办法跟人证明。你不要一直以为你能够证明，你如果能够证明，你就会有让人觉得你很蛮横不讲理霸道。因为我听过有人这样证明的，人家说提到福音，他说因为这些话是圣经的话，圣经是神的话，哎，那是真实的。人家就问说你怎么知道圣经是神的话，他说因为圣经说圣经都是神的话。所以不信主的人实在觉得你基督徒，我们基督徒因为在教会里面久了，就不懂得跟不信主的人对话。我们在教会里面觉得视为当然的东西，以为别人也应该这样，我们不要这样子。我有一个学生用这种方式来讲，我觉得讲得很好。他说这是五五坡啦，就是一半一半啦。你一定要懂得这个五五坡什么意思呢？比方如果有一个人认为没有神，你不要努力跟他证明有神，因为你没有办法证明有神。我会怎么做？我告诉你，我会一起来告诉他说，我没有办法证明有神。诶，他通常蛮喜欢听我这样的话，基督徒自己说他不会证明有神，这表示我没有跟他对立，对不对？他可能会点点头，然后你就说，可是那些无神论的人也没有办法证明没有神。他一定要点头的啦，因为他刚刚你讲的话他点头，这一次他不点头不好意思，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你可以告诉人说，我没有办法证明神创造这个宇宙，我确实没有办法证明，你有办法证明啊？我不在场，不是吗？然后我可以跟他说，可是别人也无法证明不是神创造这个宇宙。你说那我们怎么传福音？传福音本来就不在这些争论上。我们所以知道有神，不是因为我们能证明，是因为耶稣活在我里面。你说那个怎么能证明？你放心好了，对那些有心要认识主的人，你做的见证就会有力量。你不要跟人辩论那些事，你懂不懂我讲的意思？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基督徒因着他们蛮横不讲理的跟人家辩论，其实反而使福音受亏损。我不相信犹大福音出土会使福音受亏损，完全不相信。我不相信达文西密码那本书还有这样演的电影会使福音受亏损，我自己不相信这个。我相信神掌管这些事，可是基督徒怎么反应很可能才是影响。因为神设立神的儿女在地上做见证的，不是用别的方式做见证的。相信我这一件事好不好？所以让我们更留意怎么样有一个柔和的态度面对还不认识主的人，我们要用温柔的心挽回那个抵挡的人，这是保罗说的。所以让我们更多用柔和面对这个世界。对不起，这跟我们唱的诗歌没什么关系，我们回来唱。你有没有办法拉回来唱第二节？